超越轮回修真次第，有关于戒律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到了八关斋的最后面这一部分。那我们根据正统的佛法要求，实际上无论各宗各派，它必定是依照啊戒定慧的这个次第。实际上佛法如果离开了这个戒律，那也就不是佛法。那我们戒律那等于就是一切佛法的基础啊。我们有了戒律啊，清净了身口意，清净了，然后我们依身口意念佛、持咒、诵经等等，那自然就清净。所以啊，我们无论哪一部经书里面，没有不赞叹这个戒律功德的，也没有说我们不需要持戒的。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那纵然这一辈子修不成功，好，我们也不可以好高骛远，我们也应该要脚踩此地的，根据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次第，应戒生定，应定发慧。我们要根据啊戒定慧的这个次第上来。如果根据戒定慧的次第上来，那纵然这一辈子没有修成功，我们正确的这个善根种子已经啊种下来了，那将来我们自然呢在生命的轮回当中，善根越来越增长，最终让我们菩提成就。那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如果刚开始我们的概念不清晰，次第不明白，就像我们这个古大德所讲的，颠倒错乱修行，所谓的因地不正果造去。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在凡夫地上，我们不要求说一定马上就能修成功，最起码能够要求自己正确的修行，次第的修行，那这个是根本。所以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不要怕麻烦，哎呀觉得这个戒律啊这么多啊，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实际情况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因为怕戒律麻烦或者学习佛法麻烦，我们生命随着一天天时间过去，不管在做什么事情，还在一天的经短。我们如果去学世界法，这个怕麻烦是应该的，而且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在搞世界法，搞了也没用，每一生每一次都是辛辛苦苦的来到这个世界啊，这个哭哭啼啼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也是哭哭啼啼的离开这个世界，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这个怕麻烦那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学了一丁点，在我们的阿拉耶识里面，那善根呢就多种了一点点。那我们学的越多，智慧种子那就种的越多。所以学习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克服这种的怕麻烦的这个心态，应该努力啊学下去。我们上次讲到了 这个八光斋日的这个准备啊，里边讲到了，竖八光斋应该是在中午之前。那在特殊情况呢，那中后也可以。所以这里接下去告诉我们的上文所讲的中前中后啊，应予说明。中前怎么回事呢？八光斋戒的九宿时间，应以持斋日的清晨为正规，最少也该是中午以前。那这里给我们一个时间最后的截止，应该是中午之前。那正规的根据要求，那应该是早上。好，那有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最好是中午之前。那他是这个观点。这个中后我们下面也会，上面好像也讲到了，最后这一段最后的文字也讲到了。那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中后也可以得晒，也可以得见。说我们这个北传佛教，在我们中国汉地是北传佛教，如果说竖八光斋呀，还没有养成一个氛围啊，你很多的刚开始学习佛法的居士，你给他讲八光斋，他不知道的。但是南传不一样，所以这里圣严法师呢，他是据南传的这个情况啊来作为说明。所以下面说呀，今日的泰国就是在中庆宿的，就中午之前宿的，每逢佛日，这佛诞日啊，或者是星期天早晨七八点钟，就有很多男女佛教信徒手里拿着鲜花香烛和私人仅当用的东西，陆续来到佛寺做早课，于听僧人说法。说法之前，先为信徒们说三规五戒，信徒中也有数八光斋戒的。那这里啊，举例这个泰国的情况来说明。我们手里边拿着鲜花香烛，那是供佛用的，私人仅当用的东西呢，那可能是数八光斋的时候住在那里呀，像洗漱啊等等，啊，你看这个泰国有这个风俗习惯非常好，你看他是，或者是佛诞日，或者是星期天，他多到寺庙里边听这个出家人啊讲经说法，那这个是非常好，好好。你说讲起这个事情，我们上次好像也提过了，我们中国古代呀。把这个到寺庙里边去烧香拜佛，把时间定在初一十五，那个时候是农业这个社会，现在工业社会不一样的啊。现在大家如果是上班的，就是双休日或者星期天才休息。我们这个佛教如果还是初一十五的话呢，那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工业社会呀、就有点抵触，有点矛盾，因为他这个星期天。不一定是初一十五，所以啊，你看泰国，他这个可能已经调整过来了。他星期天到了寺庙里边呢，听出家人啊这个讲经说法，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先拿其他寺庙不管啊，以天福寺为例的话，到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吧，不知道也应该要调整的。不然的话就跟不上这个步骤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大家这个如果是上班的，你不是星期天又碰到初一十五来这里听经闻法或者来助戒，那就很不方便，要给老板请假也是很麻烦，请假多了之后老板可能讨厌你。所以呢，这个到时将来呀、可能也需要慢慢的要调整。那我们在泰国 他有一个风俗习惯，说法之情先要给信众啊听说三规五戒。那他说这个礼宾呢也有受八关斋戒的，那怎么办呢？你看他们受五戒跟八关斋戒呀是合在一起的，那合在一起怎么受呢？说这个我们听说这个五戒，接下去这个说八关斋戒呀，实际上这个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这个戒条有多要少，所以受五戒的人啊，这个戒师念到前面的五条戒，这个戒师在问的时候说，如今进行受能持否？那么受五戒的人把前面五条戒说能持，接下来的八关斋后面的这个八三条戒呢，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说僧人啊，宣说的六七八戒子，数五戒的人不用搭持，木兰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法也挺好。下面说，但如遇到逆缘阻碍，只需心念速灾，迎持到中午以后再补行求助也是可以的。那这里边有个问题啊，他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在早上赶不上这个穿袈束八关斋的仪式，甚至中午之前我们也是赶不上，那怎么办？那在中午之前啊，这里需要呢心念速灾。这个心念速灾怎么意思呢？你要在心里边观想，我说今天呢我是这个速八关斋日，我在早上这个中午之前，我们心里边的心念呢要想，我今天啊要速这个八关斋戒，第一条不杀生，我应该速持；第二条不偷盗，我应该速持；第三条这个不淫欲，我应该速持。那你要这个八关斋的这个内容啊，要心念啊，要意念的八关斋的内容。这个心念速灾呢，我们心里边啊，要这个速持这个八关斋的内容啊，然后呢，在中午之后来补行求助，就是把这个仪式给它做掉。那这样呢也是可以的。所以下面啊引论来说明啊，如俱舍论中也说，我恒于月八日等必当速持静坐律仪。这个静坐律仪啊就是这个八关斋戒。这个俱舍论里面说呀，他说我是每一个月必定是啊初八等等的这个六斋日必当啊去速这个八关斋戒。若但有爱缘斋禁宜得速。这个当呢就是早上了啊，如果早上碰到了有障碍有违缘，一下子来不了，斋禁这个八关斋戒时间过了，然后啊我们要发心去受八关斋戒的话，也能够这个得到戒体啊，得到这个八关斋的戒体啊。这里就是引俱舍论啊来说明这个中前中后。中前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得戒体，中后呢在特殊情况啊也能够得戒体，但是他要求呢我们要心念啊好去求助，心念啊这个素材。好了，这个有关于中前中后啊基本上呢我们到这里啊也结束了啊。接下来第六， 如何纳入阶梯。下面说这个如何纳入阶梯呢，这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去受八关斋不是徒有这个仪式，我们最根本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于得八关斋的戒体。我们整个受戒就是因为以戒体而受持的，这个大家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把它转过来啊，并不是这个有个戒条然后我遵守这个戒条的内容叫做这个受八关斋或者叫受戒或者叫持戒，而是得到戒体之后以戒体为根本，然后呢维护戒体清净，然后我们才去持戒，这个观念必须转过来啊。没有转过来的话呢就出现了我们上次经常讲的有些居士说我不受戒但我守戒，他不知道这个受戒的真正目的是要我们要传授啊诸佛如来三宝传承的无漏戒体，依无漏戒体呢所以我们才能够这个开发了无漏的禅定，以无漏禅定的开发了呢无漏的智慧，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德成为三无漏学，其实大家明白了吧啊、哦？所以有些居士他因为这个戒定没学呀，所以他就不知道，或者说有些法师可能没有说清楚，让我们信众引起误会，那也有可能。好，对，那总的来说呢，这个观念大家要转过来。不要自己想想的这个以为是这样，所以这里第六点呢讲到如何纳入戒体，那应该说非常重要。所以下面说有关八关斋戒的内容及其要求介绍至此啊大致已完备了，现在再来介绍纳入戒体的方法。这个纳入戒体的方法呢，我们虽然这个无漏戒体它是这个无漏法，但是我们也需要通过一种仪式我们能够啊这个得以住宿啊。这个仪式怎么办怎么弄的呢，说第一速戒正法，我们这个接受这个戒律啊正确的这个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下面说本来三规五戒八戒说戒数戒都是很简单的，只要准备的功夫做够了数字就很容易，但在中国的大寺院当中一切讲究排场，所以独提大师也为八戒的传授拼了一拼数八戒正法，分为八戒仪式，其纲目如下。对于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在听佛寺我们平时的这个数三皈依我们是很简单的啊，没什么仪式，我大概把三皈依的内容目的讲解了一下，接下来就开始三皈依，我们是很简单的。如果说这个五戒呢，那我们要求就严格了，要求呢这个心修加行啊，因为这个五戒是的人生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求呢这个比较这个多一点。那我们从现在的寺庙里也好，从过去明朝的独体大师也好，这个独体大师明朝的这个律宗的一个禅律师啊，律宗的一个律师是非常有名的。他为什么说我们中国大寺院当中一些讲究排场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大家注意了，并不是出家人想搞排场，注意了、哦、那干嘛一定要排场呢？有这样的这个排场做起来这个仪式感很强烈，大家一下子呢这个心就静下来了，容易清空静心，那是这个原因，他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想搞排场。我们这个凡夫就很有意思的，你若随随便便的恭敬心升不起来，如果这个排场很大给他心里面很震撼，哎呦恭敬心马上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末法时期啊一种方便的引导，通过方便引导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八关斋呀，也有这个意思。那这个八解呢，这里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述八关斋戒的这个时候啊。若述八关斋戒呢，里边的这个法本啊，都是在的啊。那这里呢，只把纲目说一下而已。第一要辅作清思，这个辅作先把数八关斋的地方把这个座位先弄好，这是辅作。请示呢，这个位置摆好了以后就请这个数解释啊，说这个辅作清思是两个意思。下面说有引理是领导，引请和尚乘坐。那我们一般情况之下，一个寺庙里边能够保这个排起来很大的一个排场，这个如果不是寺庙的这个方丈啊，其他的这个执事，如果其他的普通出家人的，这个不一会叫得动。方丈出来，下面的这个出家人啊，大家会积极配合。你不要说这个出家人好像出家的这个修行很高，那毕竟都有，我们还是凡夫，还没修成功之前你还要烦恼习气。如果是普通的轻重，你搞这么大的排场，有的人轻重他心里不一定高兴所以这个辅助清师请师呢，一般情况之下多是寺庙的方丈，他是作为一个这个速解师啊。不过在我们天目寺还好，一般我也没参加，而且我是吃三顿饭的我们禅宗里有其他的法师，他这个修行比较好，让他去当这个数八关斋戒的解释啊。实际上我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我是吃三顿饭的，上次我们都讲了但我们天目寺很多的法师啊，他一天吃一顿饭也有，一天吃两顿饭也好也有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符合这个戒律的要求。所以是迎请和尚身坐。这个和尚啊，大家也知道了，一个寺庙里面只有一个方丈可以称和尚，其他人这个不能称和尚啊。现在呢，我们搞不清楚，这个看着老的老和尚，看着小的小和尚，看普通的是粗和尚。好了，这个把方丈请过来之后啊，或者住戒师请过来之后呢，接下来是开导。开导的内容呢，是简单的来说明指示下八戒的意义跟持斋的方法啊。我们要数八关斋戒，你必须先要知道八关斋戒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好处，什么目的。这个搞清楚的时候呢，还要知道持斋的方法。那这些我们把这个已经全部都清楚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正式要去数八关斋的。那既然是正数八关斋，所以啊，接第三是请正啊，引请三宝及护法龙听。那引请护法僧呢，主要是这个传授啊我们这个三规的戒体。引请护法龙听呢，主要是经堂来证明，经堂证明。你看我们数一次八关斋戒，要把这个护法龙听都要请过来。说大家如果对这方面如果不懂，这个数八关斋戒的时候跪下来随随便便的，就开玩笑一样，对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持守恭敬心呐、就很难升得起来。现在一下子这个三宝请过来了，龙听护法就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了。那你我们在数八关斋的时候，那就不会马马虎虎。好嘞，我们既然是借来这个经堂证明，所以第四是忏悔。 忏悔呀，是忏除往昔恶业，忏除未来恶业。你看，我们这个忏悔，主要呢是把过去的做这个恶业呀，把它消除掉，把未来的恶业呢，毕竟把它断绝。那我们在受戒之前，为什么心忏悔呢？所以我们上次啊，这个对这个问题也讲过很多次了啊。如果把身体当作这个杯子，如果把这个戒体当作开水，我们把开水倒在杯子里之前，大家想想看，是不是需要把杯子洗干净？忏悔就这个意思。我们在说八光斋戒的时候，要把过去这个身心烦恼恶业先有忏悔心情。说我们这个身体身口意就是修行的笼具，修行的工具，修行的器具。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当经常说的这个是不是法器，这个器就是器具啊。我们这个修学佛法以什么为器具呢？这个身体是器具。所以我们要接受八光斋戒的戒体的时候，你要身心先要忏悔心情，像这个杯子一样，你先要把它洗干净才倒开水啊。不过呢还好，我们为什么这个八光斋戒没有要求说先忏悔几天？因为它这个一个月有六天的啊，每一次呢都要忏悔的，相对来说好点。我们受五戒呢是进行受，一生一世，所以我们这个受了五戒之后啊，这个只有一次啊就可以了。当然你第二次去增戒也行啊，并不是说不可以。但一般情况之下，你看八光斋戒它的戒体一天一夜的，你第一次受了，第二次再去受，第三次再去受，每一次要重新受，重新接纳这个戒体。五戒呢一辈子受了一次就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个受五戒之前啊，要求呢我们要先修加行啊，那就是这个原因。修加行，我们通过这个六根忏悔，把在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在无始劫以来所造下的恶业呀，多把它忏悔清净。所以啊，先要忏悔。好了，既然忏悔清净了之后呢，开始受戒啊，受皈，受皈就受三皈依。那我们在受八光斋戒为什么心受三皈依呢？因为在受八光斋戒的时候，八光斋的戒体就是三皈依的戒体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得戒体的时候呢，是以受三皈的时候，那个时候给我们纳受戒体，受皈啊以三皈纳戒体。大家注意了，你看我们在受五戒的时候也要心受三皈依，五戒这个三皈依啊，也是在三皈依当中纳受五戒的戒体。所以我一直讲啊，我们现在这个受三皈依啊，受了之后马上跑掉了，这个结缘皈依啊。好，所以这个进一步的大家知道，你如果把三皈依光修好了，这个时候你出离心升起来了，那接下去三皈下面是五戒，五戒里面又受三皈依戒体。是这样，好，好了，这个戒体纳了之后，为了维护戒体清净，所以接下来呢要宣说戒相，啊，宣说就是宣讲解说，说什么宣说？八戒的戒效戒相条文，戒相条文啊，你看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八关这些是哪些呀？哦，第一条不杀生，第二条不偷盗等等。宣说戒相，那到了第六宣说戒相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八光斋戒也做完了。你看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我们受八光斋戒主要是得戒的八光斋戒的戒体啊，为了维护戒体清净，然后才告诉我们你要遵守哪些的戒相。这个戒相条文就是戒法啊， 我们能够遵守不放之戒行，戒行戒法戒条完全多是围绕啊戒题为根本。戒题如果一破坏掉，你戒行戒法戒条都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这里说虽然说八戒戒行条文，那只是这个意思。你最后呢是发愿，这个发愿啊，这个实际上跟这个树八光斋这个已经是两码事情。发愿是发愿怎么样呢？发愿以此功德，以此功德就是发愿树八光斋戒的功德，或者我今天要数持八光斋戒，把这个功德呢摄取一切众生之恶，实成无上菩提。以这个功德啊，什么叫摄取？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把众生所有的恶业这个拿来给自己。好，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干什么呢？实成无上菩提，实就让的意思，让他们能够成就啊最高的这个成佛，无上菩提，那就成佛。希望将来呢能够共同在弥勒的龙华三会了生时化有情生几人。那这里虽然你看八光斋戒是小乘的佛法，这里发愿的时候却有大乘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发愿以自己的功德给他们，让他们的恶业给自己，让他们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将来在弥勒这个下来的时候呢，共同在龙华三会啊了生时，共同度化有情，共同啊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样的这个发愿，你看看大家愿不愿意，敢不敢？你们说把自己的功德给他们，把他们的恶业给自己，你们敢不敢？这个大家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哦。那我们虽然是发这样的愿，大家明白了佛教里的因果什么道理的呀？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个人吃饭个人饱，我们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虽然发这样的愿啊，只是让我们的这个心胸扩大，那并不是真正的他们的恶业会跑到自己身上，大家放心好了啊，不要担心了。我们通过发这样的大愿呢，你才真正的把自己的心量打开来，你才会真正的你要这个才会熏习自己呀、啊，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来。那这个是第一种意思，大家呢首先要明白啊。那第二呢，我们经常打比喻的，譬如说这个路是我造的啊，钞票是我出的，这个抬石头也一起抬的，辛苦的事情是自己干的，但路造好了之后怎么回事呢？你要给别人走啊，别人走的越多，这条路你造好了之后，这个给人带来方便越多，那你造物的功德越大。说路是你造的，但是造好了要给别人走。我们这个修持八光斋戒，这个回向给一切有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觉得呢，哦哟，我回向给他们了，好像自己没有功德的。你如果真正有这样的心，希望一次的功德回向给他们，让他们恶业让自己来承担，真正有这个心，你的功德不但会没有损失，而且是越来越大，并且呢，也并不会真正的让恶业跑到自己身上来的。因为这个如果是张三造罪李四报得到报应，这是违背因果律的，大家知道了吧？从因果上说不下来的，说不出去的，就相当于呢我种了一个西瓜长出了一个绿豆来的，怎么可能呢？你是种什么因才得什么果呀？如果说 这个张三所造的罪业，让李四可以承担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众生幸福死的，什么原因啊？十方诸佛如来多有这么大的慈悲心，他多希望一切众生的痛苦让他来承担，多希望一切众生的恶业让他来承担，但是承担不了吧？好，虽然承担不了了，你看佛菩萨还是这样的发愿。所以平安大师在《劝法菩提心文》里面怎么说呀？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修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你看，哎呀，这个一听这些经文，你看我们这个心量一下子就扩大开来了啊！不能说为了自己呀、虚空有多少大的，我们的心量有多少大？虚空无边的，我们愿力也是无边。你这样，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呀、才会越来越扩大啊，我们心胸才会越来越开阔。所以我经常讲，如果学佛学着学着，这个心若越学越小越小，越学越小，刚开始西瓜这么大，后来越学的像芝麻这么大，你麻烦大了。所以这个发愿啊，这个很重要啊，通过发愿呢，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胸就提升上来了啊。好了，这个第七啊是发愿，第八呢是劝诸回向。这个劝诸回向啊，是说明八戒的数次功德，并呢劝导我们呐、以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个这里发愿跟回向是不一样的啊。回向呢，这个事情还没做之前，我怀有美好的愿望，我心发愿。这个回向呢，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是把自己的心里所想的再一次的向十方诸佛菩萨来投达，向十方诸佛菩萨来说明啊，把自己的这个心意啊给他说清楚。这个回向我们上次也讲了有三种意思，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回向的意思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回字向他，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字向他呀，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人，回志向他，或者说回志的心意向佛，佛是代表他啊、这个向他们说明。回因向果呢，把自己现在修行的功德回向到将来的无上果位，无上菩提果位。这个回因向果很重要啊。这个因和果，果有不同，有的是听人称之果，希望自己来生能够做个这个大富大贵的人，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升到天上也是果位，或者希望自己成为声闻罗汉也是果位，希望自己成为圆觉也是果位，希望呢能够成佛也是果位。这个因地是我们现在在修行成为因，将来正道将来得到人道、天道、罗汉、圆觉、菩萨、佛，这个是果位。回因向果呀，就告诉我们回向，我们都要回向无上菩提啊，也就是希望自己现在所有的一切功德，希望让我们将来能够成佛，这个是回因向果。那我们要把这个意思要说清楚，所以是回志向他啊，或者这个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人，那这个就是通过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最后这个回事向理，我们现在这个修行持戒或者念经，那这个都是事项的修行。如果对事项的修行执着，那你这个功德是有局限的。所以理是理性，我们要啊这个对这个功德不执着。回向与空性，空性是无边的，所以呢我们的功德也是无边。如果执着事项上修行，那我们这个功德这个进展就很慢。如果回向给十方广大的这个空性啊，跟空性合一，那你的功德就是不生不灭，它是这个无为无漏的啊。 所以啊，我们这个回乡呢，这个所以劝说回乡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把这个数持八戒的功德呢，回向给一切众生。下面说，这个数八戒正法啊，虽然很好，坐起来的场面呢也很隆重庄严，但是所需时间比较长，数戒的时候，除了数戒师，还要引礼师，戒师若非住持方丈，行来颇为不易。这里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数戒师呢，那就是传数比我们戒体的。你看这个数这个字，你看，上面这个第八里边所讲的数持功德，数是我们接触，下面这个数提出旁的是传数，把数生给你啊。这个引理师呢，就引导我们哪个时候要拜下来，哪个时候要礼拜，哎，告诉我们这个引理师。那你看引理师的话，那最起码还有个维罗。那这样的话，如果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如果正规的要求，那最起码就三个人，引理师、维罗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注解师啊。所以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场面比较大，就是。因此，弘一大师曾经根据《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录拼。啊，入宾一拼数八关斋戒法，那比较简单，所以呢，下面说现在呀，照抄戒上如下，啊，那就是前面的数八关斋戒的这个仪式呢，是明朝的这个三昧律师做的，独体大师啊，独体律师啊做的，那下面是弘一大师，民国年间的弘一大师做的。他上面怎么样的？首先是说归命一切佛，唯愿一切佛菩萨众舍住于我啊，自己呢要在这个念诵。然后下面说，我今归命圣菩提，最上清净佛法众，我发广大菩提心，自他利益皆成就，忏除一切不障业，随喜无边功德运。这个这八句啊，这个六句当中啊，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皈依三宝啊，然后呢这个发愿，前面句我今归圣归命圣菩提，最上清净佛法众。这个是这个皈依三宝啊，我今我发广大菩提心，自大利益皆成就。那这个呢是这个发愿，忏除一切不善业，随喜无边功德运的，那就是忏悔。所以这个句子虽然很短，但内容呢都含在这里边的。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分为这个八条啊，实际上内容。这个意思差不多，不过那里比较详细啊。里边我们八条当中呢，第一个要先把这个佛座请师要请过来，然后呢，这个才讲开示，讲开示，然后接下来呢是请护法龙天三宝。那一般我们既然有数戒师的话，数戒师在前面的啊，既然有数戒师在的话，不可能站在那里，肯定要佛座了。那既然我们受戒呢，肯定心知道的。那既然在寺庙里边，我们送这个受戒的时候，肯定有三宝护法龙天在这里的，所以这些都省略掉了，实际上内容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下面的忏悔啊，这个等等啊，这个发愿啊，你看这个里面都有的。所以这个虽然只有六句，那意思呢，这个内容呢，都包含在里面。那这里弘一大师告诉我们说，心当不死一日中啊，后修八种功德法。 那合起来呢是58句。那下面说以上三说，就是这里所讲的以归命一切佛，唯愿一切佛菩萨众舍受于我啊。接下来的我今归命圣菩提，一直到了后修八种功德法，那这个都要说三次。那这里括号里边说明啊，说今当不持一日中，所谓的一日中啊，那就是指的呢一日夜中过午不持，一日夜在日夜当中呢，我们能够做到过午不持，所以说一日中啊，他这里是为了说明，所以括号来说明一下。好了，这个三遍念往来之后呢，接下来说我名摩迦，我知的法名叫什么，唯愿阿协里舍受于我，我从今时发尽信心，乃至作菩提禅，成等正觉，四归依佛，二着圣尊，四归依法，礼遇圣尊，四归依僧，调伏圣尊，如是三宝，是所归处。你看这张文字呢，也要啊，这个念三遍。这里说我母家尽信又不舍，那如果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如果沙弥的话，我啊这个叫什么法名，然后呢是这个沙弥要这样报啊，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份不同的这个名这个称呼吧也不一样啊。这个通于出家人在家中。下面啊说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针对是在家而种的，主要是这个以这个男居士女居士为主，但是也精通于出家诸种。那为什么说八关斋戒也精通于出家诸种的，出家这个沙弥沙弥尼这个斯叉摩罗啊比丘尼都可以。那这里这样讲有没有依据的，所以引药师进来说明，药师经当中所说的这个，说这个出家众啊也可以受这个八关斋戒。那这里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我摩迦尽心又不舍或者又不已呢，此人切具在家者饮作为例子，故饮又不舍啊。若出家者随以称之，说前面啊你看这个八句啊，归命一切佛，一直到了这个以后修八种功德法也三句，我名摩迦等等啊，到了自说归去也要说三遍。那讲完了之后呢，下面说我摩迦尽心又不舍啊，或者女的话呢尽心又不已，如果出家的话呢，那我摩迦沙弥等等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份来定。这个接下来呢说唯愿阿协里一词复念，我从今日今时发起静心，乃至过时夜温，去明旦日出初时，于其中经奉持八戒。这个八戒是哪八戒呢？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非放恨，不妄语，不饮酒，不非事实，不华慢庄严其身及歌舞戏等，八不坐卧高官大船。我今舍离如是等事，誓愿不舍清净境界八种功德。那你这个我们这个也是念这个三遍啊。那这里边这个不非放恨啊，放指清净的意思啊，这个非放恨呢就是不清净，那这个指的就是不淫欲的意思啊。那这里不花梦专业其身歌舞参节啊，内容跟前面是一样的，我文字表达稍微不一样，排列不一样。那这里这段文字也讲三遍，下面说我持戒心庄严其身，领心喜悦广修一切，相应圣行求成佛果，究竟圆满。 那这句话呢，这个讲一次就行了。那这里呀、啊，这个就是十五戒的目的是什么？说一下啊。然后呢，又送提陀颂曰：“这个提陀呀，那实际就是记，就是记的意思啊。我法无二最上身，这个无二那就唯一的，我发起呀、啊，唯一的最上菩提心，为诸众生不勤有。”什么叫为诸众生不勤有？这个并不是众生听我讲了我才给他讲经，不仅我也给他讲经，这叫做为诸众生不勤有。好，你看我们要经常发愿呐、啊，我们这个佛教你就很兴盛。你看这个基督教，你看他这个要传这个传教的时候，到了医院里边也问，到了这个轮船码头也问，到了汽车站里面也问啊，他这个都把这个传单啊都发出来，这种做法是不勤有。所以这个佛法里面也有，你看我们要发愿，你看啊，我发无二最上身，为诸众生不勤有，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居士啊，我们应该好好的把佛法推广过来，要引导大家好好的学习佛法，并不是别人请你的时候你才给他讲一下，那不是啊，我们要主动给人家宣说佛法，主动的引导他们来学习佛法。哎，这弘一大师，你看他叫我们这样的发愿，为什么叫我们新发愿呢？实实在在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居士啊，都学佛都是自己管自己的了，不管别人的了啊、哦。那这个习气一下子改不过来，叫我们新发愿，这个发愿发多了，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思想，改变了我们行为，也能够做到吧。这个不勤，我们自己跟他说了。圣菩提恨善所行，成佛世尽广利益。这个圣菩提行，这个圣啊是殊胜啊，为什么成为殊胜呢？我们对于菩提修法再也不怀疑了，说什么圣，我们这个殊胜的菩提行，这个善法所成就的修行功德，目的是干什么呢？不是为了成佛，成佛的实际干什么呢？是给世间当中所有的众生带来广大的利益。那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为什么要成佛？我成佛的目的就是要广泛的利益世间当中所有一切的啊！愿我成事善业故，此事不久成菩提。那我们既然有发愿的愿，有发愿的心，所希望自己能够啊，乘坐这种的善业功德，以这个功德呢，希望在今生今世不多久时间啊，就能够啊成正觉，这个正觉，那就成佛的境界，或者是这个罗汉的境界啊。说法劳逸于世间，解脱众生三有苦。这个说法就讲说佛法，普遍的这个利于世间所有人，让他们呢能够啊，这个得到解脱啊，说解脱众生三有苦。我们这个讲经说法啊，是让众生呐、啊。能够在三界当中所有的痛苦都能解脱出来。这个三有是什么？就是三界。那为什么这个三界成为三有呢？你看三界当中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呀多是有生有死的，所以成为三有，多是有罪业有报应啊，所以成三有。好了，这个仪轨呢比较简单啊，所以下面说，以上文字的暗语均系弘一大师原文，唯其主张出家诸众也持八观者，必须加以说明。啊，根据律之要求，八戒乃至沙弥持戒前的九戒，只要受了沙弥戒， 就以众生虚持八戒，至于比丘戒更不要说了，已经包括了八戒。所以出家诸众乃自然而然是众生数持八戒的。但是弘一大师之所以说出家诸众也当数八戒者，正因今世出家诸众虽少殊少一律而行。那如果从八卦这些内容来说的话，你看我们的其中一条这个不非事实，过了中午饭之后就不吃饭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寺庙里边，那基本上啊，我们汉传的佛教的寺庙里边，我们这都是已经吃上堂了啊。那这个问题呢并不是现在造成的，那这个唐朝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所以说有些这个戒律的问题呢我们要遵守，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并通。因为这个佛在印度的佛教里面，我们讲的出家人他不重听也不干活，一心一的打坐，这样的话这个身体呀消耗就比较少，而且寺庙里面也没有灶台，他们出去偷钵的，说早上一餐中午一餐，偷钵脱来之后他回来只是打坐了。那后来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我们这个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印度风俗有这个习惯，他中午到了他就要把这个饭啊多准备一饭放在那里等待出家人来供养的。我们中国人你如果出去乞讨别人看不起，而且我们中国人也并不是说传不多心学佛，也没这个氛围。所以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百丈啊跟这个马祖啊，一个是百丈呢是创清规，唐朝马祖算崇明，而且呢这个百丈禅师他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死，那出家人也要去种田，说农场并种。那你如果种田的话，大家想想看，你这个体力活呀，你这个不吃饭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我们中国呢就把这个吃饭晚上吃饭呢是作为药食，药食药就是中药的药，食是饮食的食，药食就晚上这顿饭当药来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中国如果从戒律从原始的戒律来说的话呢，那的是不合格的啊。但是从我们这个中国固有的果情来说的话，那是也可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呢，说弘一大师提倡这个出家人也可以住八关斋戒，那是有点道理的。因为他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从里面开了之后一定是三餐的，也让我们呢能够住八关斋戒，那也行，说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说的多数出家人啊连八戒也还没能受持。那这条指的是这个不非事实这条戒啊。那至于其中的这个不香花曼陀僧，那这个呢是这个出家人基本上能做得好的。你看我们在家居士啊，这个房间里边，你看这个化妆品啊各种弄起来都有十几种，这出家人可能不会没看到这些嘛，那还算好的。不过其中呢不歌舞娼妓，这家真的是很严重。什么原因呢？现在这个手机一摸出来里边唱歌的也有，跳舞的也有，看电视的也有，那这个这个的确呢现在是很严重啊。我们这个手机一拿出来什么都有了，不歌舞娼妓，不顾往观听，不顾往观听就唱歌跳舞看电影看电视，这都不用学。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弘一大师他这个提倡啊这个说八关斋戒也是对的啊。我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了。实际上如果真正持守戒的，那本身它就是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就包含了包括了这八关斋戒，他平时如果持戒持得很好的了， 那不需要再去受八关斋戒。所以弘一大师要求出家人也要去受八关斋戒，那是针对那些不熟这个沙弥戒比丘戒的人，所以提倡他们呢也应该重度善根，那就是这样。好了，这个是这个弘一大师的这个主张啊，他也揭露出要仅当一行的这个八关斋的意思。下面来说，再入在家律要管集第四卷当中，述八关斋戒法。这个在家律要管集呢，这本书是谁做的？我们去没有去这个去查一下啊，没有去查。他里面怎么说呢？心应教数三规法，我母家归佛，母家就是自己的名字，归法归僧，一日一夜为净行，又不舍又不移，如来自真等正觉，是我世尊。那这个要讲三次。下面说，我母家归佛净，归法净，归僧净，一日一夜为净行，又不舍移，如来自真正觉，是我自尊，也讲三次。这里那就心数三归一。其次呢，应该叫我们啊，教导我们的数这个八关斋戒法。他这个数八关斋戒的文字是怎么样的？我母家若生业不善，若苦业不善，若意业不善，贪欲嗔恚愚痴故，若今世有如是罪，今日诚心忏悔，身清净，口清净，心清净，速行八戒。这个你看，速戒之情也要行忏悔。如诸佛尽数不杀生，我母家日日夜不杀生。那接下来这里是数八关斋，这个数八关斋内容了。这个数三规呢，你看这个纳什戒体，然后呢这个是发愿忏悔。这个第二条是这个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是前面五条的。六条呢，如诸佛尽数不住香花幔，不香头身，我母家日夜不着香花幔，不香头身。第七条，如诸佛尽数不歌舞参妓，不顾往观听，我母家日夜不歌舞参妓，不顾往观听。第八条，如诸佛尽数不坐高官大船，我母家日夜不坐高官大船。然后呢，这是一条斋。我如诸佛尽数不非事实，我母家日夜不非事实。那这个是八戒加上一斋。那这里呢，这个意想啊，这个八斋戒的这个戒条。下面呢是发愿了。我今以此八关斋戒功德，施恩总报，尚有其资，普与众生同生净土。这里呢是个发愿啊，是以往生西方作为例子来说明。说下面说，如果个人自由愿求，均可加入回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想回向这个西方净土，那你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怎么想的啊。你如果想希望升到药师琉璃光净土，那我们就回向了普愿众生同生那东方净琉璃世界净土，或者这个如果希望自己成罗汉的，我们普愿众生共同成为声闻果位啊，成就声闻果位。所以说这个根据自愿来这个怎么变化。说这篇述八关斋法呀，跟这个弘一大师相比较的话，这个还有简单啊。所以说是叫弘一大师根据《佛说八种长眼功德经》说入宾的还要简要，三五分钟之内啊就把这堂数八关斋事情呢做好。那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南传它就这样的，但我们在北传的话呢，我们根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啊，需要这个排场用气功进行，这样可以。然后这个南传它为什么会这个很容易做成功呢？南传的这个佛教啊，它我问了一下这个在 南传他们修学的那些比丘们啊。那南传佛教实际很简单，他就提倡了三规五戒八关，三规五戒十善法，最多这个八关斋戒法，接下来他修的就四念处，他内容就很简单。所以他们这个佛法的佛教的这个可能这个知识啊比较普及，所以他这个八关斋一讲，他这个攻击就起来。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居士，你不要说这个年轻人，年纪很大了，他这个一听说这个受五戒都好像大的了不起一样哦，所以这个说明我们对佛教文化的这个普及这一块呢，我们远远的比不上他们啊。说这里呀、啊，这个三五分钟，这个八关斋这个事情就做好了，而且这个这里你所编录的呢。把八戒跟一斋呀分为九条，称为是戒斋法啊，而不称为斋戒法。其实啊，他说这个用斋戒二字呢，是受儒家斋戒一个鬼神及斋戒沐浴的影响。依照八戒斋的次序来说，应该称为戒斋而非斋戒。那这样，这个圣严法师有点道理，因为我们这个八关斋戒呀，你看心是八条戒，然后再接才有最后一条斋，啊，是戒斋，是根据这个文本的内容来说的。我们说八关斋戒，现在心斋后戒，你看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口头上习惯性就这样说明。它的缘由呢，那就是受儒家的这个斋戒影响啊，儒家有这个斋戒一个鬼神。那什么叫斋戒一个鬼神呢？这个儒家主要呢是对于这个天地或者是祖先的崇拜，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啊，心要这个斋戒，斋也是一样，内心啊保持清净。这个戒呢，是在身口行为上有所戒，有所这个忌讳啊。那这个祷告鬼神之前呢，我们要把自己身心保持清净，然后呢，这个再去啊做这种仪式，做斋戒一个鬼神，及斋戒沐浴的影响。那如何让我们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清净啊？那不单单是行为上我们不干坏事情的啊，比如说这个古代呀、啊，如果父母亲死掉了啊，要求呢这个儿子跟媳妇必须是三个月要分房，不同房，那这个也是保持这个身心清净。如果从仪表上来表达的话呢，还要沐浴就是把身体要洗掉。你看这个如果祷告在鬼神前面，这个祭拜祖先啊，或祭拜天地，那心要这个沐浴，身体要洗干净。接下去呢，就身行为上清净，然后呢，内心的清净。斋是内心清净，戒是行为上的清净，沐浴是这个身体上的清净。啊，你看每一次这个儒家祷告鬼神，在鬼神前面祈祷的时候，他都要做到这点。实际上这个呢跟佛教里面相同的，我们佛教里面那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参加做佛事，你总在佛像前面拜佛，你也应该洗干净。好，那这里圣严法师给我们说明，他说自己的文本里面多是用戒斋，然后如果是引别人的文字呢，别人怎么讲的就随文而录啊，或也有人以为呢，八戒以斋为题，所以称为斋戒啊，这样讲也可以，所以说那也不无道理啊。那这些呢都是小问题了，大家明白一下就行。另有此处是如诸佛数之斋戒斋，那这个文句啊。这几个文字呢，在中阿含 持斋经当中则是比照阿罗诃住持的，这阿罗诃这方音不一样，就是阿罗汉。那这个东岸经里面呢，这个它的文字啊，如阿罗汉住持清净，我又不是一经一夜住持清净，啊，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它是说以阿罗诃这个住持一这个不杀生清净，我又不是又不以一日一夜清净，为什么这个是以阿罗汉？那因为这个在小乘的佛法当中，他认为呢，这个罗汉所证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跟佛位所证的境界是一样高的。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边说自己也是这个僧众的一份子啊。这个我们在学了法华经就知道，那舍利弗尊者须菩提这批人，他是回忆啊，说释迦牟尼佛说他呢已经证得清净，跟佛一样的。所以这个小乘人当时啊，在阿含经里面，他就是认为这个佛已经断了净思，他们也断了，也断了净思。佛有三明六通，他们也有三明六通。所以在南传里边，或者说我们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呢，就记载的，就那个时候认为啊，罗汉也认为呢自己跟佛是一样的，佛也就是阿罗汉，只不过呢这个佛是师位，罗汉是弟子位而已啊。好了，这个是第二节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为止。下面的第三节是数八关斋戒，这个有关的问题。这个数，我们既然有数八关斋，也可以舍八关斋，所以这里的心给我们说明这个舍戒。下面说，本来呀，八关皆在的数持，仅仅一日一夜，故也无所谓舍戒。既然住了，就不应该舍戒，也用不着舍戒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只有一天一夜的这个八关斋戒也要舍戒呢？但是为了为防万一，在萨婆多毗尼毗婆沙第一卷当中说，也有这个舍戒的许可。也有舍八戒的许可。那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那为什么我们住了八关斋戒也要舍戒啊？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啊，我们如果那天住了这个八关斋戒，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犯戒，那怎么办？那你先把这八关斋戒去舍掉，舍掉了之后那就没有什么戒可布了，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破戒的罪。如果我们住了八关斋戒，那天如果是破没有舍掉，你破了戒，那你真的破戒了。所以我们在可能会破戒的情况之下，你肯先把它舍掉。这个八关斋戒是这个情况，五戒也是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不杀生，你必须要杀了，那怎么办？我们不杀生戒先舍掉。舍掉了之后我们去这个杀了生，那这样的没有这个杀生戒可怖，我们通过忏悔业障消除，我们将来再去住，把这个不杀生重新住，你看这一把就不回来，戒体没说不回。那如果这个我们去杀生了，戒体说不回来，那将来再去住戒，那就没办法守了。你看如果犯了根本戒啊，那就没办法守了。所以这里这个八关斋戒是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可以舍戒啊，是这个原因。那这个舍戒是怎么回事？怎么舍呢？下面说，若数斋已欲舍斋者，不必要从五众而舍斋也。五众，出家五众，沙弥、沙弥尼、四叉摩罗、比丘、比丘尼，这个五众。他说我们要舍斋的话，你也不想做八关斋戒，不一定不需要到出家人请命，随便找人多行。下面说讲的，若欲时时去于人斋戒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说八关斋戒，不是你晚上不可以吃饭吧，你如果不习惯肚子饿得不得了，这个嘴巴很想吃， 那怎么办呢？若与食子，你想吃的话，去与一人，随便到哪个地方告诉人家一下，说我八棺材不熟了，这样一讲的话呢，这就吃掉了，没关系了，说这个很简单，只要听懂你的人，不光是有敬仰没有敬仰都可以，你如果听不懂那不算的啊。这个所以呢必须听懂你的意思，这个他才可以的。在大正藏啊，这个23卷509页当中，他也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如因逆缘，或因烦恼，或以饥饿难忍时，只要向一个懂事懂话的人一说，就算舍斋。啊，那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个逆因缘，别人破坏你的这个持戒，啊，或因烦恼，自己里边啊，这个烦恼袭击来的，很想干那个坏事情，啊，或以饥饿难忍，这个生理上的受不了的，那给别人啊一讲，那就好了，就舍掉了。在遗钞当中也说呀，若有狼心，禁欲犯戒，宁可舍疑为之，后还忏悔疑的。若有狼心呐，这个狼物的心起来了，啊，这个内心当中啊，就一心一的就想这个犯戒，想干坏事情，这个时候呢，宁可舍，把它舍掉。就是说五戒十戒也同时，五戒十戒都一样，甚至说不能主持应舍戒，以后要受忏悔之后能得再受。好了，这个有关于这个舍戒的问题啊，第二个是称谓，我们说这个受了这个五戒，那称谓又不舍又不疑，那受了八戒应该称呼叫什么呢？前面说八戒是七宗戒之外的顿力戒，受了三归五戒的人可以加受优劣的八关戒斋，未受三归五戒的人同样可以接受八关戒斋，但是这有一个称呼上的问题，受了三归五戒的人称为优不赦啊，翻译到中国称为净世囊，所谓的净世囊呢，就清净三宝、诚实三宝，于优不疑就是你，加受了八戒乃至菩萨戒者仍然称为优不赦、优不疑，如果不受三归五戒而仅于斋日受八戒者称为什么呢？这段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受了八关斋戒也好，受了菩萨戒也好，都可以成为又不舍又不疑的。他说这里如果没有受三归五戒，他就是三归五戒都还没有受，那我们直接去受八关斋戒，那这个时候称呼应该称什么？他们的这个问题，沙婆多毗尼毗婆沙论啊，将这种啊称为是中经人。那为什么称中经人？也就是说受之戒斋之日称为又不舍又不疑，平时呢就不称之为又不舍又不疑了。那你看他的这个，他的称为这个居士啊，就那一天那一夜可以把他称为居士，如果不是那一天那一夜，他就是这个就不是居士的，对，说是中间人。又有将受了八戒的在家男女啊，称为是净住男或者是净住女啊，与净住女，为什么呢？这是说八关戒斋是初次正因，初次的究竟，这个所谓的初次究竟啊，不是菩萨道的究竟，这是阿罗汉果的究竟啊。所以我说八关斋戒呢，它的本身它的是指的是这个小乘里面的，但是它这个发愿里面的加了大乘的成分在里面的啊。所谓净住啊，是指所住的境界这个接近阿罗汉，或者是指亲近阿罗汉而住，所以称为净住啊。因其心乐于出离世间，所以跟这个净世比起来呢，又比较啊优胜了一层。我们三归五戒只是这个亲近三宝、俯视三宝，净住呢，它是发起出离心的，它跟阿罗汉的境界呀、这个比较相近，啊，说成为净住，所以说 被这个居士啊，我们被三皈五戒的人这个超生了一劫。那你看，我们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说明完全在于法性。三皈五戒虽然是一辈子，你看这里认为呢，比受八关斋戒的人还差了一点点。原因在哪里呢？一个是发的出离心，一个是没有发出离心，是这里的区别。三皈五戒目的只是为了不堕落三途，能够得到人天的果报。那八关斋戒呢，是超越了人天乘，他要让自己证得出世界法，所以呢，他这个位置啊就高级啊。罗菩萨论中说，说八关斋进阿罗汉住，故名进住。毗婆沙论卷一第二十四页啊，问他是何故此立于名为净住？答：进阿罗汉住，故名净住。啊，这里就是引证说明了。实际上也应如此。通常受八戒的人，多半是新受了三皈五戒的人；不受三皈五戒的，当受八关戒斋的，那是很少的，很少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中国性者的这个现象的啊，几乎都是这样。因为大家如果是五戒没有受八关斋，他们平时听都没听过。我们平时这个提倡受八关斋呀，我们这个讲的也少，所以大部分的居士呢，都不一定知道是八关斋戒。还有呢，这个受八关斋戒的呢，几乎都年纪很大的，我观察一下，这些都是啊，我们这个将来如何去宣传这个八关斋戒，让大家种下出世善根，这是应该要这个注意的地方。因为八关斋戒呢，很适合年轻人，他因为是一听一眼很快就好了，不像受戒呢，不像五戒啊，要很长时间啊。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先下课。